品牌的腔调与灵魂。我们经常苛刻地挑剔一篇文章，一个 TVC、TV commercial 电视广告的调性，一个画面的调性。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那么挑剔，是因为每一次传播中，每一则广告内容里，我们都是在一砖一瓦地塑造品牌的性格，一点一滴地实现品牌的拟人。对品牌个性的塑造和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的塑造是一样的。如果希望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注重品质感、非常有时尚感的人，你并不会天天去告诉同事一遍，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简直太时尚了，我从来都只穿特别好的鞋子、特别潮的衣服，我在每个细节上都非常注重品质。你当然不会这样的，你会买更好的衣服，更在意自己的发型，会把自己打扮得更加体面，对吧？你是靠这些东西来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而不是靠跑到别人面前强行灌输说服。一个安全套品牌为什么要弄个微博，天天给大家说些俏皮话，发些有趣的海报，讲些段子？这些和它的产品有那么大关系吗？当这个微博提醒大家下雨时可以在鞋子外头套一个安全套防水的时候，他真是在说自己产品的弹性好，很结实吗？不是的，那些内容是要把自己这个品牌变成一个天天生活在年轻人身边的、没有任何距离感的、会玩的、有意思的、源源不断带来各种花样的品牌。他真正灌输给大家的是这个感受。而相比之下，别的牌子就显得似乎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品牌是很难被人真正的喜爱的，这个灵魂未必都幽默活泼、时尚新锐。很多百年老字号会赋予自己的品牌一个白发老师傅的灵魂，有些科技品牌会赋予自己的品牌一个认真的工程师的灵魂，各不相同。这个灵魂跟所谓拟人化是一致的。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用来破译调性的词，基本上原本都是用来描述人的。我们虽然借用它来描述品牌，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虚构出来的，都是大家对品牌的移情而已。品牌的个性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们在潜意识中把它拟人化了。这是广告界给全世界下的一个圈套，让你误以为那个品牌是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是假的，不存在的。尽管很多品牌都成功的让人们信以为真，而且有力成功的品牌塑造不仅会影响消费者，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厂商本身以及企业里的一些人。当大家都清楚坚定地认为某个品牌是有怎样特质性格的一个东西，这个品牌就成了一个信仰，一个虽然出于虚构但却趋于真实，能引发大家一起信仰、共同维护的东西。如果把品牌当作一个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姿态的人，那他就得有自己的衣服，有自己说话的声音，有自己外在的姿态跟内在的腔调，这些就是品牌的调性。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怎么说话，不是内容，而是方式，是姿态，是腔调。而品牌的腔调有时候就会被误认为是品牌的灵魂。调性与感性诉求这两个词经常会被混淆和混用，我觉得它们存在一个稍有模糊但基本清楚的边界。一个跟人类感情有关系的看法仍然是一个看法，而不是感受。比如咱们前文举的房地产广告的例子，说孩子很快就长大，要珍惜他的童年，这算是看法还是感受？这当然是看法。一个基于真实洞察的、非常容易说服别人的看法，这可以叫感性诉求，而不是调性。再比如说，有些广告传达的信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老人从现在开始，这种仍然是跟情感有关的看法与观点，虽然可能很动情，因为创意作品的调性很可能要匹配这个观点，但这当然还是个观点。这个广告是在提醒人们一件事， 这是件事，不是个感觉，它是一件需要说清楚的，让你知道的事。一些文章里曾提到，越是感性诉求，越需要理性的证据去说服别人。是的，因为感性诉求仍然是一个诉求，是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接受一个很感性的观点。